Amen. Amen.暗中之光，黑暗中之乐，天在地上开始。烧烧哦爱在我心怀，日夜厉害的烧，直至所有其他的爱烧到无处可找。这首中文的169首是在我们中间非常喜欢唱的，也是我最喜欢唱的其中一首，也是许多年轻人喜欢的。它是 Frederick Faber 所写的诗歌，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另外写了一首歌，坐在这里思念到耶稣，我们的神，呼吸他。世上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哦，父啊，我期待的背题能够到你面前，能够注视你。我就是要以这个做一个例子，感谢我们的神，历世历代以来有很少的寻求的圣徒是蒙福的，有一个很深的渴慕、渴慕、饥渴要神、寻求神，而且能够认识神。是这些人，我们可以说是他们拿着火把，是合乎神的心意、神的负担。一方面来说，在这个启示，不是在启示跟教训这一方面，而是在这个生命这一面。我们都知道这个诗歌的作者，他最有名的在许多寻求的圣徒当中，他说了很有名的话：你神啊，你形成了我们，你造了我们，一直到我们能够在你寻到安息。在这些寻求者的灵魂当中，能够看见很许多同样的感觉。那还有另外一位叫做圣伯纳的，有很多人叫名字叫圣伯纳，可是这一位他说：哦，你是我们的可口的粮食，我们在你饮活水的泉源，我们的灵魂就被活泉充满。今天我们来提到这些不是很新的事，也不是特别的事，但是对一个不习惯、不是经常住在神里面、不是经常寻求神的人，听起来好像是外国的语言，是无法摸着的，而且有难处，很难领会的。 有的时候我觉得当我们说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虽然我们今天晚上祷告的这些事情，我们失去了一种情感，缺少言语，因为这些的属灵的事情对我们是太外国，太不熟悉了。我们的心随着主的时候，我们的心向主是焚烧的时候，这种寻求的祷告应该是很容易，是很容易就发出来的。我们的祷告带着这个渴望的心思应该是很容易的。我还要说到诗篇六十九篇，说到我们的魂寻求神，我们的魂寻求神，是寻求神的。根据这个，根据这一节，有个 A.B. Tozer 这个人写了一本书，在四零年代末期。A.W. Tozer 这个人是很有名的作家、基督徒还有传道者。他一本很经典的书是《寻求神》。我想读一两段，我现在就翻到这个地方。我必须很仔细提到不同的名字，因为我不愿意不适当的引起你们中间，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用不太健康的领会来领会这个内里生命这个意思。这不是我的意思，我们做任何事都必须在神的经纶管制之下，这必须是我们参考的范围。这些我刚刚提过，这些很有名的这些人，就是我们前面的人，他们是走开了一些路，特别的一个点，个人对基督的追求，对神的享受等等，还有人与神中间亲密的爱的关系，是在一个我们人的最内里的地方。我们为这个感谢神。我愿意说，主的恢复也欠这些亲爱的圣徒很多。在已过的世界，包括很多的修士修女，在天主教的里面，一方面他们虽然还在拜玛利亚，缺乏真理，他们受限于这个传统，在邪恶的系统里面受限、受拘禁，可是神还是给他们恩典，给他们这种经历，就是内里的经历，甚至有这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有这种内里的经历。这条线是主恢复之中其中的一条线。主的恢复不仅是只是恢复 教条而已，虽然是恢复教训，但不只是恢复教训，还有恢复 生命跟经历，内里生命的内里经历。我们今天是站在像马丁路德这些，一直到弟兄会借着他们主恢复了许多基本的还有高的真理，从因信称义一直到基督的身体，但是也有信徒所走出来的这条线，也是神主所恢复的，就是对基督和他十字架的经历。这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内里生命的线。借着许多圣徒一直传下来，像威廉·罗，还有刚才的内里生命奥秘派，许多人是在天主教的里面，最后到了安迪·莫瑞，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还有一直，我要说一直到我们，到尼弟兄等等。但是我们在主的恢复这些时间所接受的帮助，我们必须要保持平衡，在真理跟生命中保持平衡，不要偏向这一方或者偏向那一方。最终所有的这些都必须受这个神经轮中央意象的管制，所以我希望我说的这些能让我们没有任何人会成为一个追求内里生命的人。主的恢复是有些以前有一些姊妹是进入这样的追求，他们组成了，很可惜形成了一个官僚式的一个团，小团体，像甘恩夫人一样。甘恩夫人也是这个内里生命奥秘派的其中一位，他有对基督的生命跟十字架有很深的经历，连李弟兄都常常引用他的话。可是主恢复的这些姊妹，他们发展是变成一种不平衡的情形，他们在内里生命的线上，他们只寻求个人的属灵，而忘记了身体，就成为排外的，是非常内聚，以自我中心的一种寻求。那个情形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说的。因此，所以在我们个人的经历中，还是有很大的一部分需要来耕种、来发展。因为如果没有个别的圣徒有一个与主很强、很深、内里生根与基督的这种经历，那这身体生活就会受影响，教会生活就只是一种表面了。是外面的形式，没缺乏内里的实际，这个不是主所想要的。所以我们个人的经历组合起来，就成为身体的经历，成为教会的经历。只有借着这样才能够建造身体。所以即使我们在发展与主个人的关系的时候，我们 必须有这样清楚的意象，所以我引用这些作家所写的东西，你们必须要有一种正确的领会。好，所以那我来读一些这个托瑟弟兄所写的。在人中间的相处，有个性、人性，人跟人之间最亲密的交通，人所能领略的，就像在宗教中，这内在意义就是我们也在发展这个个性，神所给我们的个性，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个基督是唯一的神，神是一个人位，在这个他这个能力的性情里面，他让他自己让人能够认识他，让我们的人性里面能够认识他，他借着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跟我们有交通，这个在我们的爱跟这个神的跟人的魂里面这个互动里面，就成为这个新约的指示。你们听得懂吗？这个都是我们今天用的语言，应该不会很难理解。他要说的一个点就是，神是一个人位，基督是一个活生的活的人位，可是他是一个创造主，也是一个救赎者。我们是被造的人，我们也是救被蒙救赎的人。他跟我们的交通，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他，借着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就是我们的魂能够认识神，我们内里的器官能够认识他。他没有提到灵，因为在那个时候还不是对灵还不是很了解。他的点就是这种来往的交通，爱跟那个思想的交流，在神跟我们人的灵魂之间的交通，就是新约圣经的这个动脉脉搏，就是真正的基督徒的心跳，这是他所想要说的。他继续说道，你跟我们都是小的，可是神是大的，可是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形象，让我们有能力来认识他的能力。当我们里面重生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感觉到神，对神有感觉，这是我们属天的出生，所以我们能够认识神的国。但是这个不是一个结束，这是一个新生命，因为开始有一个神圣的追求，来寻求这个神无限的丰富。你们不觉得这是非常的奇妙吗？这个救恩跟这个肤浅的基督教所传的相比，这是何等的丰富，何等的深。重生就是一个对神荣耀追求的开始， 喜乐的寻求三一神无限的丰富。我们有这样的领会吗？弟兄姊妹，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是期待着又是一天来发现神丰富的丰富奇妙的丰富的一天吗？来这个发现这个包罗万有的基督的一天吗？还是早上起来想想，哦，我还是跟昨天一样，生活还是一样？不是的，我们才刚刚开始而已。基督徒的生活的每一天都必须是充满寻求的一天，这就是我们的开始。继续扣，我们开始的时候还没有发现，因为有一个很大的没有终止没有限制的三一神在这里。这个三一神没有限制没有终止的，非常的深非常的丰富。保罗就这样子的宣告，在罗马在以弗所书，他说我们要领略，与众圣徒一同领略这个阔长高深，都这一切都是基督。这就是他所在这个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找到神而且还继续的寻求他，这是爱的现象。你们知道吗？我们发现神了，可是我们还在寻求神。有个焚烧的心，继续的寻求神。靠近这个以往爱神的人，你就会感觉到对神的渴望，日夜都焚烧，日夜都饥渴要神。寻求神的人就会发现这个甜美。我以上所读这些的目的是要回来到我们负担的这个范围，这两个礼拜负担的范围就是带所有的圣徒带回到刚开始的地方，在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中就是寻求主，寻求这位奇妙的人位，借着属灵亲密的多情的与他个人的时间，这是无法取代的。没有捷径的这个与主的关系要发展的话，我们必须花时间。甚至我现在在说的时候我觉得惭愧，因为今天我没有花我所应该与主花的时间。甚至今天早上我给一群圣徒讲了一篇信息，我觉得是一篇很好的信息，他们也是这样子觉得。可是即使讲一篇信息并不能取代你与神的时间，没有任何能够取代这个时间。撒旦知道，这个仇敌知道，所以他不需要做这个做那个，他所需要的就是霸占你的时间，用任何事，用一切的事，只要这些时间被拿走了，那就是了。 他就得胜了，他就成功了，他就把你切断了，从生命的线切断了，他把你从神切断了。如果没有连接于神，天天的来连于神的话，这种天天的样形式的话，我们没有方法能够彰显他。我要说，如果我们不享受他的话，我们就永远不能彰显他。如果我们不是连于他，接上他，你跟我就好像是一个行在基督徒里面是行尸走肉。提摩太说，我们有这个样式，但是没有能力；我们有这个形象，但没有这个实际，因为我们没有接上。所以在今天，我不是在这里说任何的教条或教训，我的负担是复兴这样的经历，借着花时间与主花时间。我要说，这不仅是对年轻或者新人的圣徒，甚至我们年久的圣徒，我们知道教会生活里面所有的角色，我们可以过教会生活，但是没有接上神的，而且我们很在行能够这样子做，可是这样子在行实际上是在欺骗你自己。这个缺乏这个火焰，这边缺乏属灵的能量，这缺乏能力，会缺乏真实的活力。所以我们能够维持一些事，维持这个召会的聚会，可是没有能力把我们带到更高的轨道，那么带我们更往前，在召会各方面生活，或者是传福音，或者是伸言，或者是照顾圣徒，或者任何召会生活的任何方面，我们就停留在一个地方。亲爱的圣徒，我还能说什么呢？这些日子我们就必须在主面前迫切向主要他的铺路，向他要眷顾，向他要来直接的摸主，摸我们。这个对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些时间必须转回给他，还给他。是看电视吗？还是这个上国际网络？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是实际上是什么。可是今天有很多事物一直就是霸占我们的时间，本来是应该与主来在一起的。我在这里不是要定罪任何人，我也不是要来加上更多的规条。这教会不是来定规条的，教会是生命的事。可是呢，弟兄姊妹，我对我自己说，也向你们说同样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复兴。我们不需要一个像灵恩派那种复兴，两天晚上禁食哦，圣灵就降临了，你就说方言。我们要的不是这种复兴，我们甚至不是说那个复兴是我们都淋漓火热就都冲出去到处传福音，我甚至也不是说这种的复兴，我所说的是一个真的内里的复兴，是从我们的灵开始，还从我们的心开始。 这个复兴的源头就是神自己。这个复兴真正是从基督借着灵而来的。你弟兄到主那里去以前，祷告要有一个最后的复兴，一个新的复兴。如果我们去读那个李弟兄所说的一些信息，你就会认识到这不是一般基督徒所想象是主回来以前那种复兴，我也没办法形容是那种样子的复兴。不是的，李弟兄所说的复兴是就是他的定义是复兴就是一群人很成功的实行应用他们所看见的启示跟意象，这个就是复兴。所以今天我们蒙福主在主的恢复里面有这么丰富的这么高的启示，是不是吗？这主恢复我们可以这样说，用纯洁的良心可以这么说。我也很感谢神这么丰富的知识就在我们的手指间，非常便利。可是这个不是复兴，复兴是什么呢？是进入这些东西，应用这些，还有经历这些，来团体的一种方式来应用跟实行，然后就会带来一个复兴。这个定义是适合以往几个世纪所有的复兴都合乎这个定义。今天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所沉寂的这些丰富都在这里，我们读他们，我们享受它。今天真正的需要是我们需要经历这些，在我们个人的生活还有我们团体的生活，让我们来经历这么高的事情必须付代价。越低的东西代价越轻，你懂我的意思吗？越高的经历需要越高的代价。所以问题就是我们愿不愿意付这个代价。这个主 是主对我这样说的，陈实弟兄，我知道你想要这个，你想要那个，这是很好，这是非常值得称许的。但是你预备好要付这个代价吗？来得着它，去买眼药，去买那白袍，去买那个金子。给老底家的书信说，他敲门，在外面敲门，你愿意买吗？你愿意准备好买了吗？然后我们在主面前以这种方式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够感觉到我们的懒惰，我们的贫穷，还有我们的眼瞎，我们就会向主要求怜悯，求怜悯。神学里面有一种预防性的恩典，这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学上来解释说，在任何人能够寻求神以前，神必须先寻求他。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寻求饥渴不是从我们开始的，是从神自己开始的。弟兄姊妹，这在我们的经历中是真实的。你跟我不能开始一些，不能制造一些饥渴能够维持的。我要说我们必须在主面前低下来，向主要这样的恩 怜悯，还有恩典，为这个饥渴。主啊，给我所需要的寻求，给我一个我所没有的寻求的心。这样子祷告，要这样子祷告，看主怎么来答应。我相信他会答应的，在我里面制造一个清洁的心。这是大卫所说的，同样的原则，在我里面创造一个寻求的心，悔改的心，不满足，制造一个不满足，对我现在的光景不满足的心，以饥渴来充满我。弟兄姊妹，你们同意吗？从这样开始，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说，哎呀，我没有，我不是这样的人。从这样开始，我认识我自己缺少言语来说更多的。你们要知道，说话的人最难的就是激起这个饥渴，这是最难的事，来在听众间激起这个饥渴，只有纳灵能够做到，只有纳灵能做这样的工作。所以我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所有都交给纳灵，愿他能够有恩来在我们里面制造这样一个特别对神的饥渴。当你有这样的饥饿的时候，天天来在你里面，你就会把这个摆下来，放开那个，重新安排时间表，重新考量你的优先顺序，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所有其他的事都是第二的或者是不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想想，如果我们不是用这个方式与主接触，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意义？你赚了100万有意义吗？有一个好的家庭，这给你人生的意义吗？甚至过一个做一个很成功的基督教工作，这给你人生的意义吗？当你摸着主，用这个方式摸着神，你就会发觉到没有任何其他的事给你意义能够比得上这位神在人里面的这一位。我们要享受神，来经历神，这是我们被造的意义，这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团体与召会来说，这就是我们的呼召。我们的呼召不是做这个做那个，为神做这做那，我们的呼召是吃生命树，成为基督的心腹，这是召会的呼召。如果我们不是天天做这个，只是在外面忙里忙外的，虽然是为主做的，这应该做的神圣的事，可是如果我们缺少我们与神这种基本的关系，可能我们就错过了所有的。所以我也只能说，我希望你们能够花这样的时间，不管我怎么说，不管是不是这72这个字或者144个字，不一定行得通，一直到你能够花这个时间，你才能够认识这些字，你自己会发现新的字对你是有意义的，对你的经历会更有帮助的。 你会这样子发现。好，上一次我们讲到了，讲完了六十个字，最后的是十二个词，是跟上一次的十二个字，那个受对付箭头是对着我们自己，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还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圣徒们，这必须是我们与主的时间里面大部分的时间，最重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经过这些的对付，从认罪，一直到恳求，如果没有经过这些对付的话，我们还是停留在外院子。昨天晚上我跟几位弟兄交通道，我说今天有三种基督徒，三种信徒，一种是还在外院子徘徊的，在帐幕外院子徘徊的，第二种是在圣所里的，第三种是在至圣所里面的，三种基督徒。就像今天一样，在三种基督徒里面有两层幔子，第一个是帘，在外院子跟圣所中间是帘，第二层幔子是圣所跟至圣所中间的幔子。我们基督徒是要向里面移动，从铜祭坛，我们坐在外院子的时候，经过帘子进出第二个范围，就是圣所里面，在里面我们就是陈设饼得饱足，然后经历灯台的照亮，然后我们在金香坛金香炉祷告，然后从那里我们就经过第二层幔子进入至圣所。今天弟兄姊妹，外院子是太拥挤了，满了信徒，大部分的基督徒啊是外院子的信徒，还在肉体里面，这是他们这样的生活。你知道外院子吗？基督徒的实行中，每年要有个呼求，就是一直到铜祭坛这边，每年到铜祭坛，回到铜祭坛，一点没有进展。每次复兴的聚会就是到这个外院子的呼求，他们就是好像重新得救一样。有些基督徒经过帘子进到圣所，数量不是很多，与第一组来比较，一小部分都不到。这些真正进入第二层幔子，进入至圣所的还有更少。今天神的呼召是来，如果我们在外院子，神呼召我们进到圣所；如果我们在圣所里的基督徒，神呼召我们要进来到至圣所。这个不是为一些特别的超级的基督徒所保留的，那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的目标目的地，到有一天我们都会到那里。实际上新耶路撒冷就是扩大的至圣所， 我们是至圣所永远的居民，但是今天是我们是往前继续旅程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主在呼召儿人教会要往前来。我说爱的人来，是起来的时间，与我一同来，有胆量来，有完全的确据来，不要退后，往前。他就是赏赐的人，赏赐给那些寻求的人，这个赏赐就是他自己，这个赏赐就是基督，是我们的安息。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可是无论我们在什么光景，我们都必须要回应这个呼召，必须往前。弟兄姊妹，这边有一个呼召，你感觉到吗？在你灵里面感觉到这个呼召吗？我感觉得到，我感觉不仅是在我里面，同时那灵是在呼召整个心腹。基督是内住的一位，在呼召召会还有他的成员往前到神那里。让我们往前，弟兄姊妹，让我们往前，不要停留在你所在的地方。好，这最后的一组十二个词，我们把这个箭头转向神，转向神。这是最后十二个词。当然我告诉你们，这个不是一个时间上的核对表，不要好像宗教性的来用这些词。我要讲就是有的时候是有一点次序的，在我们与主的关系上是有这样的次序。在最后的时候，我们与主的最后时间，最后要做些什么呢？常常我们会有这些经历。实际上前面的几个词是跟延续前面第五组的词，根据我们享受它，吸收它，我们与他之间清除了许多的事以后，我们的玷污肉体，借着我们的认罪对付，跟他的认罪对付，我们现在真正的与他是一。他的心思、他的意念、他的感觉就成为我们的，他把那个传到我们里面，在这些时间与他的时间，他把这些传到我们里面。我不是来说虚空的言语，某些程度上我有这样的经历，我相信你们也有这样类似的经历。你们就是在神里面，在神里面，神的心意来浸透你的，神的感觉开始浸透你的感觉。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才能够真正到神这边来祷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的祷告不是发表我们的想要，根据我们的目的，根据我们的观点，这个时候我们是与主是一，所以我们的祷告就是说出他的旨意。约翰十五章，住在我里面，我的话就住在你里面，你所求什么都为你成就。因为那个时候你所求的不是你的意愿，而是他的意愿，根据那个及时的话，住在我们里面的话。所以这边的今天的第一个词是交托，交托。 交托在这里是一种祷告，是一种祷告，就是交托我们的负担、我们的忧虑、我们的思虑交给神，让神知道。保罗说我们的请求向神请求。有些人到神面前去，在神面前花时间，有负担，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到主面前的时候，他们也是很轻的，他们还是带着重担，说这个人还没有学会交托，他还带着自己的重担。我要说我们必须到主那里去，会带进一个结果，就是我们卸下我们需要的重担，卸下我们的忧虑。他说到我这里来，你们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你们就会得灵里的魂里的安息。这是何等一位恩典的基督。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学会交托。我常常这样子说，所以要得一个负担，我的工作不是带这个负担，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负担再还给主，然后再向主要一个负担，我又把这个负担交回给主。如果我们不知道怎么样交托负担，我们就会被压死了。一个人真正认识主，知道怎么交托，这个人对主的事物非常有负担，对主的利益非常有负担，可是他的肩膀不是重的，但是他还是带着这些负担。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如何寻求安息，他知道怎样交托他的忧虑，交给忧虑，交给神，卸给神。在腓立比书一个注解说，忧虑是让这个世界枯干的原因，让这个世界转的就是忧虑，生命的忧虑，忧虑这个忧虑那个，让这个世界在转。很多忧虑是合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把这个交托给神，这是基本的，不是很深的，但是我们要学习这样做。还有平安，何等的得释放，当我们学会这样子做，在主的同在的时候学会这样做。第二个词是，这是根据经历的词，就是请求。请求就是要求，我们不应该向主请求，可是我们必须记着跟着灵的带领向主请求哀求。像大卫那个时候，大卫向主要求请求，最后他的小孩还是死了，可是大卫恳求了，大卫请求了。有一个患麻风的，新约有一个患麻风者，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他就跪下来求主说，主啊，如果你愿意洁净我，洁净我，我要说在我自己与主的时间的时候，常常的求主，真正 向主求。举例说，我会说，我祷告说，主啊，请你不要让我再成为你主恢复的一个问题。我求主，因为我看到许多例子，包括我一些的跟我同一个时代的人，刚开始的时候很好，最后他们成为主恢复的一个大问题。我不是免疫的，我们没有任何人可以很有自信说我不会，我很纯洁，我绝对不会发生这事。我看见太多的例子，包括我自己，我能做些什么我知道。如果不是他的恩典保守的话，我就像那些任何一位都是一样的，我有同样的潜力能够像他们一样。我真正是这个意思，主啊，请你拯救我。两天前是我的生日，有人送我一个短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吗？我说是啊，我还没有写完，我继续写说感谢神，这位忠信怜悯的来保守我。我必须这么说，不是不是我的生日快乐，而是一个提醒。我还是为着他，我还是为了主的恢复。这个就是怜悯，这是他的忠信，并不是我所做的。我真是有不在的时不同的时间向主祷告，恳求，请求主，甚至用这个词求主保守我。这就是我的经历。下一个词是祈求。就是祈求也是要求的意思。我不进入这些经节。同着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得着主的时候，必须是我们的一个有一个祈求代求。我们有个网站叫做 beseeching.org 代求，这样的祈求向主要这个要那个。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间，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祈求代求。这是一个个人方面我很短缺的。是的，我们不只是到主那边一直是去要一些东西，实际上最好不要先到主那边一开始就要东西，应该先到主那边开始就享受它，吸收它，接触它。但是我要说，常常主传输给我们，不只是要顾到我们的需要，而是顾到他的需要。所以经过一些输入传输以后，自然而然就有一个负担，要祈求跟请求，为某一个特别的人或特别的情形。我们甚至要很忍，这也是我们一部分的与主在一起的时间所要做的。下一个词是代求，这个不是一般普通的祷告要求。在代求的时候，定义是为别人 为了别人的益处，甚至干进到别人的事物里面，为他的益处，而这个叫祷告，这个叫代求。有一个解定义，就是提到保罗的书信里面很多这个词，就是提到这个事，提到那个事，这个是使徒执事里面很重要的事。他不只是代求祈求，他特别的提到腓立比的信徒，提到这个人，提到提摩太，提到那个人，提到名字，人的名字，提到教会的名字，会有效果的。不只是普遍的祷告，而是特别的提到这个人，提到那个人。你在代求，你在进入那个人的事物，为他们属灵的益处，在神面前为他们的益处。所以神遇见，神需要更多的亚伯拉罕，神需要更多的摩西，能够干涉其他人的益处，为了神的益处，干涉其他人的事物。我们在祷告的言辞中，亚伯拉罕向耶和华为罗德代求，李弟兄说是一个荣耀的代求，荣耀的代求，在帐篷与耶和华在一起的时候，交通亚伯拉罕与耶和华这么多的交通，到了最后必定有一个代求，因为亚伯拉罕是耶和华的朋友，所以耶和华不能隐藏他的心意。下一个词是感谢啊，我爱这个词。保罗不仅说提到，而且说要带着感谢，带着感谢。我感觉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向主感谢的不够，我们向主感谢的不够，我们必须恢复一个感谢的日子。我们与主在以前在一起的时间，我们与主在一起特别好的时间，我就感觉到他是非常的好，他做了，已经做了这么多，他是听祷告的人，他是忠信的，他是怜悯的，所有他这个不改变的，不安静的都在那里。我不能做任何事，只能感谢主，感谢主。哦，主啊，感谢这个，感谢那个。哦，感谢主，感谢主。保罗鼓励圣徒们在主的名里为凡事谢恩，所以李弟兄说，甚至姊妹当他们锅子打破的时候，他们也感谢神。可是我说的是，特别是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间，不要忘记感谢他，向主谢恩。在旧约的时候向耶和华谢恩。哦，神，我们感谢你，进入他的门带着感谢，感谢耶和华，向你我要献上感谢的祭。亲爱的圣徒，在我们的与主的时间，我们不要忘记感谢他。我要说，这个感谢 在下一个词前面，就是欢乐。你越是一个感恩的人，你就越是一个欢乐的人。在主面前，我们不需要谢恩，我们有更多的喜乐，在他有他同在，在他同在中有更多的喜乐，有这个受对付的时间，有流泪的时间，有悲哀的时间，有认罪的时间，这是亲爱的圣徒，同样也有欢乐的时间，疯狂的时间。你有疯狂过吗？在主面前疯狂过吗？疯狂的喜乐吗？有这个太多的词，太多的境界，我没有时间来描述，让寻求耶和华的人喜乐。我因你的话喜乐，我在耶和华里喜乐。我在耶和华的救恩中欢乐，弟兄姊妹在主里欢乐，学习在主里喜快乐，哈利路亚，赞美主，对不对？就是快乐，就是快乐。欢乐是一个得胜的标志。在尼弟兄过世的日子前几天，他用手写了一封信，你可以在他的传记里面找得到。他没有引用经节，可是他参考腓立比书，他写说：“我维持着我的喜乐。”他正在快要死了，就在他寻道的前几天，他等待主来。他等待这个请求当局让他从劳改营能够回家去看他的亲戚，最看最后的一次。他在等待这个许可，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这些诗。虽然太迟了，可是他说：“我维持我的喜乐。”弟兄姊妹，在那种将死的光景中，你能欢乐吗？可能我会觉得苦或者抱怨，可是在那种情形，你弟兄显大了基督，他的是一种人，他一生都知道喜乐是什么。你知道什么是奠祭吗？奠祭是一个补助的祭，附加的祭，是浇在主祭上的。那个奠祭在新约，在保罗的例子，把自己比为这个腓立比书二章比为自己，提摩太后书他说我是教出来的，我准备好教出来，这就是说到他的殉道。奠祭是酒所，就是酒，这个奠祭就是一个人，他是因酒得罪，被酒所浸透，他把自己交出来，献上自己。酒是使人快乐，还使神快乐的。我要比喻这个，就是说，这个主祭好像就是一个很好的一餐，可是需要加上一个酒，就是这个奠祭。所以奠祭是浇在这个主祭上面，主要的祭物就是基督，基督是主要的祭物，主耶稣真正献上了他的性命。那保罗也是因为享受基督，享受的罪，享受基督做新酒，保罗被这个酒充满了，醉在这个基督里面，他的呼吸就是满了这个酒味，他被这个新酒就是基督所浸透，最后他就预备好将他自己献上， 把他的对基督经历交在信徒上，交在基督，交在身体上，交在信徒上。亲爱的圣徒，我要说，这就是欢乐。基督是我们喜乐的源头。当你与他在一起的时候，要喝他，不只是喝他为水，喝他为酒，是让你喜乐的。所以你也能让别人喜乐，也能让神喜乐。下一个字是歌唱，我不需要说太多。我跟主在一起的时候，我并不会唱很多，可是是有的时间，有一些时间是会唱歌的。亲爱的圣徒，我们需要唱歌，在主面前歌唱，有时候甚至跳舞，像大卫一样。你知道大卫，保罗说，我在神面前欢乐跳舞。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发狂的话，你还达不到标准。我是说在主的面前的时候，李弟兄说，我有的时候 也跳，我想看李弟兄跳舞，可是从来没看过，可是他就是跳着喜乐欢乐的样子，唱歌，向主歌唱。我们需要这样子做。喜乐是良药，喜乐是良药，我们需要歌唱，唱歌，向主歌唱他的荣耀，向耶和华歌唱，到他的面前歌唱，在恩典的心里，在心里的时候歌唱。但我在这里说的是我们个人的时间与主的时间，向他歌唱。我喜爱与他花时间。年轻人要这样做，这是一个享受基督的秘诀，就是借着诗歌来享受基督。这本诗歌是满了奇妙的诗歌，来帮助你到他面前，来帮助你享受神，就是这我们有的这本诗歌。你不需要太挑选，你不需要太挑选。我刚才提过了这首歌，许多这个何寿恩姊妹写的诗歌，她也是在那里生命这条线上的，还有其他。你就是唱，你就迷失自己在主里面，你就是被这样的情感所充满，这感觉所充满，这个诗歌所传给你跟带你所进入的，你就感觉与主是非常的相近，向他歌唱。甚至在我们召会生活中，在这个个人歌唱的时间，我们需要有团体歌唱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歌唱不是好像这个死板的样子，你会真的满意。下一个词是赞美，赞美主。我要不断地用嘴赞美他，我要赞美神的名，我的口是满了对你的赞美，赞美耶和华，用我的魂。亲爱的圣徒，我们需要赞美主，赞美主。不要抱怨，不要发怨言，不要只是赞美主，在你个人的时间，赞美主，谢谢主，主我赞美你，你就把自己赞美到地窖以外，你就借着赞美离开了低层，进入神。这是最好的良药，这是你个人时间所需要做的，就是学习去赞美他，不只是在波饼聚会，而是在个人的时间 下一个词是祝福，祝福就是说神的好事。主啊，你是何等的好！哦，主啊，我祝福你。我祝福父我们的主耶稣，我祝福他的名，祝福，祝福神，祝福的是这一位神，祝福他。我们吃饱了以后，我们就会祝福耶和华，甚至举起双手祝福主。哦，主啊，我祝福你，你一定会祝福我，可是我也祝福你。你要看见，这是我们与主个人时间的一部分。这世界上人家都咒主神，对呀，现在很多人咒主神，说神的邪恶，毁谤神，说神死了。祝福神的人在哪里呢？说他的好事，说他的美善。世界上的人越咒诅他，我们越要祝福他，我们要学习这么做。下一个词是狂喜，这是真的是跳上跳下，这个比赞美还要更高的，这是狂喜。我的在主我的救主前，在神我的救主前狂喜，我们必须要狂喜。彼得说，我们没有看过你的爱，我们虽然没有看见，肉眼看见你，可是我们满了喜乐，跟荣耀是口所不能言的。在二月的时候，我们在三环咖啡双路，礼拜六晚上，我们一个半小时，所有的全世界侍奉者都是站着站着，我在那边，我们就是歌唱，一首接一首的唱，又靠着记忆来唱，副歌接着副歌唱，其中带着赞美，我们喜乐欢乐，没有注意到时间，一下一个半小时就过去了。我感觉好像看见星星，可能是我有点头昏或者高血压，可是经过这样子的狂喜，我不知道我是在地上还是在天上。你被带到神里面，所以用你的力量，用你的全人来做什么？来狂喜。这个世界不值得我的呼吸，神值得我的每一个呼吸，我们来狂喜。下一个是敬拜。现在我们最后接近最后了，我们结束的时间就是借着敬拜，最后就是敬拜，敬拜神。那个24位长老敬拜，最后全宇宙都敬拜他，因为他是主，敬拜他，敬拜他，要学习敬拜的艺术，要学习敬拜的艺术，不是一种宗教的实行。神需要敬拜，神在寻求新约的敬拜者。当我们引用他的时候，我们已经在敬拜他，但是这种敬拜的感觉，我们每一次唱诗歌第一首的时候，马上那诗歌就带你到一个情形，那里的情形，一个 光景，敬拜的光景。荣耀归于圣父圣子，荣耀归于圣灵，永远的一位。你就像在神面前满足，就是敬拜他，为了他敬拜，为了他的路敬拜，为他的所事敬拜他，为他所做的敬拜他。他是艾希代，艾尔斯代，他是太奇妙了。他是以罗心敬拜他，他是耶和华敬拜他，他是基督敬拜他，他是耶稣敬拜他。最后渴望，我这边经节 列的不太正确，我写下最后一个词，不只是渴望他而已，而是渴望他的再来。很多我们与主在一起的时间以后，他好像就来到圣经的最后一章的最后几节，那里说什么？他说圣灵与心腹说来，让他饥渴的来。这边说些什么？让我来这边找到，这是启示录的二十二章，这里说到几节以后，就说我必，主说我必快来，我们的回应说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启示录二十二章二十节，这个尼弟兄的旅程，他写了一些诗歌，他说从伯利恒这个诗歌满了渴望，渴望主的再来，甚至他个人的渴望。亲爱的圣徒，我们每一位都需要个人渴望主的回来。是的，团体我们要成为心腹，因为他不是为我们个人回来的，他是为了心腹回来。可是这个心腹是由我们所有的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位都渴望他的再来。这个就是心腹团体的渴望。有的时候我们在布品聚会唱这首诗歌，他说什么？说主再来。有这些，有时候唱这些主再来的诗歌，这些诗歌都写得非常好，因为说到这些渴望，我们不只应该在主的波饼的时候只唱，只在波饼聚会唱，我们每天我们都必须渴望他的再来。这个何寿恩就是这样，他说与尼弟兄在行走的时候，他问尼弟兄说主回来没有，他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到一个转角的时候，他会说我几乎都可能转过这个弯就会遇见主了，主可能就在转弯那边等我们。这是一个属灵的人，等待主的再来。这是一个成熟的 基督的爱人的在雅各中的呼求，最后他成熟了，他没有不想去任何地方，他唯一的盼望就是主回来带他 离开这个属地的躯壳。不要认为我说的这个太特别了或太深了，亲爱的圣徒，这些都是我们的份，我们所继承的，这是都是为了我们的享受。但是这个很大的但是，你必须付代价，给他时间，花时间开始发展建立这种内里的经历，花周几周的时间，花月几个月的时间，花几年的时间来建立这样的时间，这会加强召会的生活，加强主的恢复。好，现在已经九点，我们就有点彼此有点祷告，我们就可以停在这里了。 Amen。 与邻座的有点祷告。